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八章第三节的部分啊、哦。我们再简单带大家回忆一下啊、哦。我们第八章呢，它的标题是《如来藏与真常唯心论》。那这个就是以如来藏或是佛性作为主题的一些经论的一些 教学。那在第一节呢，导师安利的题名呢是般若学者的佛性说。那这个呢已经不是如来藏教学的一个本来的一个原意了啦，它已经是被怎么讲？被重新诠释，被般若学者所诠释的啊、哦。所以这个算是如来藏学在发展当中受到佛教界的一种回应的一个情况啊、哦。那特别是般若学者对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回应啊，那他的这个佛性就是缘起空等等中道啊，还记得啦啊，缘起空中道，就是般若经所说的这一些诸法实相，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啊。那第二节呢，是融为事而成的真常唯心论。这个就是在大圣三系当中的真常唯心系这一个系统的教学了、哦、那导师在大圣三系的这个名称的案例上面，第三系是真常唯心系或真常唯心论，对不对、哦、那指的就是融为事而成的这一套教学、哦、它代表是什么呢？楞伽经、密严经，对不对、哦、好，那这个是已经融为事的一个教学，来怎么讲，来充实如来藏教学的一个系统、哦、所以它已经不纯粹是如来藏这一个系统本身的一套教学，它已经有这个吸收为事的、哦、那这边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真常唯心论它的如来藏教学呢，它特别去说明杂染法如何依如来藏而有。听得懂了，不只是说明众生流转生死的依是如来藏，在这一部分呢，他特别还谈到一切法的一个存在都是由如来藏而起，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他因为不思议熏变转成了阿赖耶、哦、阿赖耶就是如来藏、哦、说阿赖耶说如来藏，他就是名称不同、哦、名称不同，那如果要分别，就是如来藏他是清净的、哦、那阿赖耶是这个杂染法包着清净如来藏这样的一个状态、哦、那至于讲到这个会不会灭去的问题，阿赖耶是不能灭，体所谓的灭就是他的体不能灭，他的体是什么？如来藏，可以啦。所以有时候讲阿赖耶讲如来藏，他们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共通的意义、哦、那有时候他又会有一些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哦、懂意思了、哦，所以上星期不是谈到那个海水跟波浪嘛、哦、 那就是，总之就是波浪就是气势，对不对？那海水呢？要么如来藏，要么阿赖耶，对吗？因为阿赖耶他的体不灭嘛，阿赖耶的体是什么？体是如来藏，懂意思了哈。所以讲阿赖耶还是回到讲他的体性，体性就是如来藏啊，是清净的啊。那些杂染都是虚妄的，如这是幻化的啊，它可以被去除的啊。那真实的部分就是清净的如来藏。那这样的一个如来藏呢，它包含着真如跟佛功德，对吗？可以了，还记得啊、哦。所以这边大家不用看讲义，就是去回忆啊、哦，依着音声来回忆。好，所以它是这个融为识而成的真常为心论的啊、哦。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学，就是。一切法如来如何依如来藏而起，讲到一切法跟如来藏的一个关联性。那这一套关联性其实就是唯识的那一套了，只是讲到阿赖耶到底是清净或是杂染，还有就是他们对如来藏的一个解释，这个真常为心论跟为识是不同的哦，还 KK 了哈、哦。那真常为心论的如来藏，也就是《楞伽经》所说的如来藏，它是这一种真如加佛功德，而且是不生灭的啊、哦。它是有两个，所有清净法都在如来藏。可以了啊、哦，然后这些佛功真如但不生灭嘛，不生不灭诸宝身，但是佛功德它也不生灭啊、哦，清净法它不会生灭，它能起用，用有生灭啊、哦，懂意思了哈、哦，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一个如来藏就跟唯识说的如来藏就不同，如来藏。唯识的如来藏就仅仅是真如而已，啊，佛功德是这一种清净的种子，它会生灭的啊，清净的习气，清净的种子，好，那这个是融唯识而成的真常唯心。那第三节呢，大家翻到讲义的397页，第三节的。名称呢是如来藏与如来论、哦、那这里面讲的就是一经二论、哦、一经二论，那一经二论它的一个重点都是在讲如来藏，讲如来藏，还有就是如来的跟以如来为中心的这一些论述啊，这些论述啊，如来论。好，那它跟前面的真常为心论有什么不同？导师的书中有说，这个如来藏与如来论这边的这个代表的著作，我们大家先看一下啊，在398页，它有一经二论啊。那一经二论在398页有列一经二论的内容，大家有看到吗？啊，它先说明二部论啊，究竟圣宝性论、法界无差别论。那一经是第三项，无上一经。好，那导师说，这个是代表如来藏说的主流，在第一行有没有？好，那主流这一个语词的使用，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意涵了。 一个就是它是最流行的，是吗？哦，现代的这个什么的主流，对吗？哦，最流行。那第二个呢？它就是所谓的接近如来藏说的本意，也就是没有去跟别人融合的，懂意思？比较纯的啊，哦，比较是这个如来藏教学本身的，而不去这个融摄太多其他这种不同系统的教学啊，哦。那这边比较是从这个比较单纯的这个面向啊，哦，可以啦，哦，主流就是它是没有去融摄太多其他不同的教学系统的教学啊，哦，比较。那按照导师的话，就比较接近如来藏说的本意啊，哦，主轴啊，哦，如来藏说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它代表是最纯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啊，哦，比较纯的，不是最纯，比较纯的了啊，哦。好，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一个如来这一节所要谈的这一个教学的主题啊，哦，就是一经二论啊，哦。那它跟这个真常唯心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了啊，哦，先说明的大的轮廓啊，哦，如来藏与如来论它比较。着重在说明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一件事情，他要去解释这件事，哦，这个是如来藏如来论它重要的一个这个造论或是这个教学的主轴，哦，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哦，那因为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所以就能够修行成佛啊，至于这些杂染怎么来的，它在这一部分呢，就比较没有去谈，只是说如来藏是一切法的依因，杂染法也依着它，哦，听得懂了啦，哦，杂染法依就好像一切法依着虚空而存在这样子，虚空不会生一切法，懂意思吗？但是真常唯心的如来藏会生一切法。那这边的如来藏它比较着重在依因这一个层面啊，哦。它不太去谈这些杂染法怎么来的啊，哦，它不太去谈。它这边主要在谈为什么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它道理是什么，懂意思啊，这个是如来藏与如来论这一部分他所要讨论的一个主轴喔，哦。现在大家有可以分清楚第二节跟第三节的差别了啦喔，哦。就是第二节他谈到如来藏是一切法的因，就是阿赖耶嘛喔，哦。如来藏不思议训变之后变阿赖耶。然后能够现起一切法，现起，这现起就是类似生出一切法来，哦。那在第三节，他不太去谈一切法怎么来的，哦，只能说一切，这边主要说一切法就目前存在的一个这些法呢，它跟如来藏有一个依，就是一切法依着如来藏而存在。依着它，哦，就好像这个一个舞台，大家依着这个舞台在上面表演，哦，那这些人怎么来，他不去说明、哦，反正这些都已经存在，那这些人这一些道具就是要依着舞台而有、哦，就是这样子，哦，这个就是第三节第二节的一些重要的一个差异啊，哦。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 解说，我们看到397页讲义，397。首先呢，导师先在做一个概览、哦、就是导师在写作，经常会在进入主题之前，他会再把这个背景做一个交代、哦、那我们上课也有受到导师的启发，就是再把一些重要的一些讯息呢，再跟大家做一些提示，让大家在听的时候比较好吸收，就不会说，哎，这个跟前面讲的有什么不同？哈、哦，好，好，导师说，如来藏说的流行，引起佛教界的广泛回响。哦，那这广泛的回响呢，第一个呢，以初期大圣及龙树学解说佛性的是《大波涅盘经》后出的部分。后出部分现存的《大波涅盘经》共40卷，对不对？后出是哪一部分呢？对，后30卷，就是从卷11到卷40。那这个已经不是如来藏教学本身的说法，是这个性空为明系的一个说法啊，对如来藏这样的一个语词呢，或是相关的教学提出他们的一个诠释啊，这是性空为明系的意见啊。再来，以真如解说。前面是以什么来解说？以空性来解说佛性，就是以初期大圣及龙树学，那就是性空嘛，他们的一个代表的一个教学就是一切法空，性空，空性。好，那以真如解说如来藏与我，然后含容如来藏说，而在转染环境中，以虚妄分别视为依止的，是广说为是的瑜伽派、哦、这一句话有点绕、哦、这需要导师要表达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因为导师说引起回响嘛，第一个是性空为明系的回应，可以了、哦，第二个呢是虚妄为是系的回应、哦、他怎么回应呢？他认为如来藏就是真如。这一段话有点绕，呵呵，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读得懂，反正老师的意思就是这个为是他对如来藏的一个解说就是真如、哦、那为是他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以虚妄分别视为依止的这样的一种教学，可以了、哦、所以导师在一句话里面要表达出这一系的一个教学的特色，然后要讲这一系对如来藏的解释、哦、一句话里面要表达很多内容，所以感觉有点绕、哦、好，那没关系，就是第二这一个就是说明唯识学系对如来藏教学的回应、哦、他们就是提出真如来诠释如来藏、哦、那第三个，唯识学被如来藏说的这一些人所融摄，而称为真常唯心论。所以这个是第三种，就是对于如来藏这些经出现于佛教界的时候，有这一些回应、哦、那这一个真常唯心论，就是如来藏学者在融摄唯识学所提出来的一套关于如来藏的教学，那这里面还牵涉到修行的这一个方法， 修行的方法，就是依四种禅，依四种禅，还记得吗？可能不记得了，是攀缘如禅，观察意禅，如来禅，有没有？观察意禅就是观察境不可得，意就是境，攀缘如禅就是当了悟到境不可得，心也不可得，但这时候就是能内心有一个空的相作为所缘，攀缘如啊，然后再如来禅就是连这个空相也泯除啊，就是如来的这一个境界啊，好。好，那这个是真常唯心论，所以这边讲了几个三个嘛，对不对啊？这个性空为名，对如来藏的解释，然后虚妄为事，对如来藏的解释啊，他真常唯心自己又提出了一套真常唯心的解释，对不对啊？好，那再来然啊，一个转折了啦齁。然代表如来藏说主流的是究竟一圣宝性论的，就是后面的一经二论了齁。那导致说他在如来藏之研究中已经有所说明齁。那这个就是这个如来藏之研究第六章的部分齁。那导师说这里要略加叙述，叙述什么？如来藏是研究第六章的内容，可以吗？还有什么心境理解到的重要意义？那这162大家不要不是这一个啦，你这162应该要删除，这个跟导师所说的心境理解到重要意义比较不是那么关联。导师心境理解到重要意义在哪里呢？我们先看一下讲义404页，蛙湖国字寺有看到吗？宝性论与无上一经的出现使秘密大圣佛法发展，可以啦，好，这个是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里面没谈的，这应该是在他在写印度教思想史写到这一章的时候，他所体悟到的了，体会到的了。那这边什么重点是什么？导师在第一段有讲到，他说这一个我们大家先看一段就好，这一段。那究竟宝性论，究竟一圣宝性论与无上一经没有得到中国佛教的重视，但在印度佛法演化史中导师说是值得重视的。然后他用了一句成语，一叶落而知秋。秋天来之后就是冬天了嘛，冬天就佛教就灭亡，佛教就开始进入这一个衰亡期了，应该这么说了。那导师说这个宝性论无上一经的出现暗示了印度佛教冬季的迅速来临，这个冬季一来就永远就在印度消失了。当然还有很多这一个复杂的因素了，但这个是内部的因素。这个就是导师心境理解当中，他是在最后面那边谈。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这个略加叙述的部分了。略加叙述就是那一段之前的，那段之前。好，看到398页。好，那这边导师就是要略述，就是 若将之研究第六章啊的内容。那这边先标列一经二论啊，二论就是究竟一圣宝性论、法界无差别论，一经就是无上一经。那究竟一圣宝性论呢？它是这个勒那摩提所译，那传说是兼译或是兼会，有时候翻的不一样，同样一个人啊，就是翻译不一样啊。兼译照，那有说是世亲照，西藏传说是弥勒论，但是导师认为应该是监会所造的了，那这个角度164页老师有做出一个推论，就是去综合一些传说，那这个大家自己参照了。好，那法界无差别论呢，唐提云般若译也是兼译所造啊。第三是无上一经梁真谛，在梁代真谛三章翻译啊。无上一经被编入圣天王般若经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第六会。这个就是主要的教学的这些文本啊，就是二论一经啊。好，那再来就是如来藏，概述如来藏与瑜伽学是关系密切的。前面的融为事而成的真常唯心论，很明显它融摄了阿赖耶的教学，对吗？那宝性论它其实也是有融摄一些唯事的一些教学的内容、那但是跟真常唯心论的这一种摄入的这一种深度不同，可以了。这边他只是拿一些应该不是太核心的，因为最核心就是阿赖耶识的教学嘛。那宝性论他有融摄一些唯识的一些教学，但是没有去唯识的种子说，不说唯识所现等这些重要的内容是没有的，这是这个楞伽经才有，所以他们两者都有这个吸收唯识的一些教学，但是吸收的程度不同。好，那首先是关于宝性论的部分。那宝性论它是以如来藏菩提心为主题的啊，如来藏或是法身啊。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究竟一圣宝性论有本论与世论，大家听得懂吗？本论与世论啊，就是一般本论经常是寄诵啊，那世论就是散文体，用佛教的书叫长行，长行寄诵，这两种不同的文体，寄诵就是诗的形式，或是就是诗的形式，长行就是散文。好，那本论与世论，本论记的内容所依据的经典显然可见的有大波涅盘经的前分，如来藏经、不增不减经、圣满经。圣满经就是 就是之前我们讲真常唯心论的时候有提到的哦，它还不是很明显的真常唯心，真正真常唯心是楞伽，可以了哦。好，然后大集经、宝女经、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等等。好，导师说本论以体因果业相应行六事说明如来藏与菩提，其实说明如来藏跟说明菩提各有不同的这一个项目了，但这六项是共通的，可以吗？可以了，这个他有讲义对不对？讲义他翻一下这个附录啊，这个附录蛮长的啦，因为导师略说嘛啊，432也有嘛，有一个相片图片，如来藏它是用十亿来说，菩提有八亿，但是前六项是相同的，可以了啊，所以导师说用这六项来说明如来藏跟菩提是有点简略的啦，它不只是六项，就是如来藏是用十亿，菩提用八亿，但是六项是共通的这一个项目的名称，这个我们大家大概带一下啦，因为这样看完好像也不晓得在说什么，是吗？也不晓得在说什么。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就用六事又来说明如来藏与菩提。其实如来藏用的是十亿，菩提用了八亿，但是共通的总共有六项。所以这样导师这样写是说，这如来藏与菩提各有不同的这个项目来结束，但是彼此相通的总共有六项，是这样讲比较啰嗦了，比较轻，但导师这样讲比较简要，但是可能有一些内容我们就不是太容易看得出来，这样明白吗？不只是六项了，六项是共通的，共通的项目。好，导师说这显然引用了无着的大圣庄严经论与大圣庄严经，就是说这一个宝性论与大圣庄严经论的菩提品关系极深。前面说引用了大圣庄严经论嘛，那哪一品呢？菩提品，这一品特别跟宝性论的关系很深。那关于这六义，我们大概看一下，对大家应该也是有一些帮助了。第一个体就是自性义，如来藏的自体即是如来，也就是诸法如意，真如法，真如法性，它是一切众生所本来具足的。什么意思？这边稍微，就是这个是个人的一个印象中的一个理解了，就是宝性论他在讲一切众生具如来藏，他用三个意义来说明，那这个本具，比如说他就是真如法性嘛，大家身上有真如法性嘛？真如法性就是诸法实相嘛，懂意思啦，诸法实相由一切事相而显，诸法实相跟一切法一切事相它并没办法去分离，对吗？不能说离开一切现象然后别有一个真如我们可以去获得，懂意思啊？所以这个句呢，大家要特别留意啊！这个句就是 它就是一个真理，真理是骗一切法的，听得懂吗？哦、大家有这个真如没有太厉害的地方了、哦、凡夫也有，佛也有，懂意思？它是骗一切法的、哦、好，所以这个众生本来具具足。好，那导师说，这在真常学派觉得如来即如如，还有如如智，如如是一个法，哦、如如智是一个法、哦、如如就是真如，可以吗？如如智就是体悟真如的智慧、哦、好，那如如如如智，故名法身、哦、那如楞华严经也说，无有智如外智。能证于如，亦无有智外如为智所入，或是智所证、哦、听得懂吗、哦、体悟诸法实相的智慧，实相跟无漏的智慧，它是不依不异、啊哦、不依不异 KK 了、哦、所以它这个字体就是如来啦、哦、就是真如，它的体性就是真如或是如来、哦、好，那基于这意义，不论说如来藏或是佛性，都是从众生位上这个指出清净的因性、哦、众生都有这样的一个清净成佛的因、啊哦、成佛的因，虽然众生位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贪嗔痴等一切是一切不清净的法，但这不清净的众生心性呢，各具足的清净性，并不因众生的杂染颠倒而颠倒、哦、有这样的一个真如了、哦、这样的一个真如。所以《声闻经》说，众生自性清净而有染污，为客乘所染，就是自性清净的意思，可以了、哦、虽然为烦恼所染污，而众生本具的如性仍然不失其清净性、哦、它这个染污只是外表而已，它没有脏到里面去，懂我意思啊？就是擦一擦就干净了。好，那这边就举这个摩尼珠啊，好，虚空为乌云所遮蔽等等，好，他们的清净本体依然存在，好，只需要把那个垢除掉就好，好，那这个是如来藏教学对于众生现在的状态的一个说明，好，就是说大家的一个本质是清净的。只是说被烦恼覆盖，看起来的一个状态或是相貌是不清净，但是本质是清净的。好，所以把这些脏东西去除之后，这个清净的字体就能够显现它的一个光明，对吗？可以吗？所以大家有如来藏还是要修行的，因为你不擦掉，你就是凡夫啊，你就是凡，懂意思？不是说你有如来藏就不用修行，没有一个系这个教学叫我们不要修行的啦，哦，懂意思啦，哦，所以有如来藏，但是因为烦恼覆盖，还是要修行去烦恼，哦，好。好，所以就是把它擦干净就好了、哦、好，那如来藏的自性中不具特足，不特具足的清净性，还具足不思议佛，不思议佛法就是佛功德了、哦、称性功德、哦、若只说它本性清净来说，也许还不足以代表如来藏的特质、哦、可以了、哦，那这个宝性论也这么说，就是如来藏它其实是佛功德跟真如的一个的 的复合复合的一个法哦，大家都有佛功的，但是烦恼覆盖就生苦很苦恼哦，有也没用，要修行，听得懂了哦，就是如来藏还是要教大家修行的啦，然、哦、后不是说有如来藏就可以。好，第二个是因，有没有398页第二项是因，对不对？因就是因缘。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现在被覆盖这个被染污的这样的状态、哦、那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显发出来？因缘就是修行，怎么修行的部分、啊哦、可以吗？那这边讲到四种因缘，就是四相的一个修持了，四相的修持。第一个要信要大圣，就是要发菩提心，对大圣发起深切的心愿。大家都发菩提心了嘛，对不对？大家都有都念过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吗？烦恼无尽誓愿断嘛，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哦，哎，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誓愿一发就，他就会要有一个力量在了啦，哈、哦。当我们去违背这个誓愿会有过失了，懂意思了、哦、大家都发过这个愿嘛、哦、但是呢可能还不够深切，是吗、哦、要深切。那什么样才叫深切呢？我这边举个譬喻，好，这种深切可能这种情况有点类似、哦、就像在现在大家流行吃素嘛、哦、那吃素里面有一类人叫 vegan， 听过吗？ vegan 就是他不是蛋奶素，他是只要跟动物有关的产品他都不吃，连蜂蜜这一类的、哦、但那个蛋奶一定是不行的，他连蜂蜜他跟动物是有关联的。那之前就遇过一个朋友啊，读书认识的，那他应该还不是 vegan， 但是他说他之前是有吃一些蛋奶的，他现在后来他蛋奶也不吃了。那他说他讲了一个理由啊，他说那个小牛出生之后啊、哦、他不知道是看什么影片都没有奶喝、哦、这奶都给人喝了就是说那些小牛都就是被受到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对待这样子啦、哦、他就觉得很于心不忍、哦、他就起了一个发了一个愿，然后说他不要再去跟小牛抢牛奶喝，气死之类的他都不吃，还有优格他都不吃啊、哦、他就真的就是我们在那边不是我们就是大家都在那边吃，他也不会觉得，因为那味道有时候蛮香的嘛啊、哦、那他也不会去就受到诱惑动摇，好吧，就很，就是，就他闻到那个牛奶的味道，就想到小牛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了，哦，懂意思了，哦，所以这一种或许可以类似一种所谓的深切，就是他对某件事情的一个价值观，他确认之后，他就不会再去动摇。懂意思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这个菩提心一般的定型句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佛道就是佛菩提啊、哦、能就是去圆满佛的菩提，然后 一个是目标了啊，那一个是我们要去达到目标过程当中要去实践的，乃至于达到目标之后要继续实践的，就是度众生啊。大家记得，成佛不是在家里面关起来念经，念一念开悟就成佛。成佛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懂意思？那个因行就是要利他啊、哦！你在那边诵经诵到开悟，阿罗汉可能懂意思？就是成佛不是自己关起来，是自己搞自己修，他是要去利益一切众生啊、哦！就如同《金刚经》所说啊、哦，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然后呢，内心不会觉得我们度了众生而无一众生的灭度者，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我度了很多众生，如果还有这种想法，就是还有我见啊！所以成佛是要度众生的啦啊！所以，但是他当然是辛苦了啦，因为众生难度，他有去做过一些慈善的一些救济啊，就知道有些蛮感人的，但有些会蛮挫折的，然后呢，这点点滴滴了，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菩提心，它的定型句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哦。好，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信要大圣，其实就是发菩提心啊、哦。那这菩提心就像种子啊、哦，好，那所以第一个因缘就是要有菩提心，第二个要修三昧啊、哦。那三昧，所以菩提心像种子，对不对？好、哦，那三昧像什么？胎藏啊、哦，在胎藏中慢慢成长啊、哦，就是这个胎儿要在胎藏里面成长，就是三昧的一个作用。哦、譬喻第三个要修智慧，这如母亲经十月怀孕成熟将孩子生下来、哦、那第四要修大悲、哦、大悲像如母如奶妈、哦、就是喂奶、哦、好，所以如来藏性以发菩提心为先，具足菩提心后，在大圣法中要修习禅定，由定水滋润，使这个他就是菩提心，使菩提心成长，然后启发智慧，由智慧体证而显发如来藏性，就是这个修习禅定的目的就是要启发智慧嘛，对不对？进一步要去启发智慧。然后呢，之后更要以大悲功德度化众生、哦、才能成佛。所以又要修这四种法，那它是有先后顺序的，对吗、哦、发菩提心，修禅定，启发智慧、哦、然后这个度化一切众生，最后成佛、哦、所以要修这四项这一个法啊、哦，再来第三个就是这个体因果，有没有得果啊、哦？果就是所谓的得果了哦。那修习上面四种因缘，才能将如来藏显现，到达成佛的究竟果位啊、哦。那这个如来藏的果德有四，就是常乐我净啊、哦，四波罗蜜。那导出这三者，说明如来藏自性啊、哦，它的本质是什么啊、哦？就是清净的真如，还有佛功德，对吗？哈、哦，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显发啊、哦？显发之后的一个果德又是什么？对吗？好、哦，所以体因果这三项，就是这上面所说，在这。再来第四是业能、哦、业能就是业，对不对、哦、 业能就是如来藏有什么功用，如来藏有什么功用。一般来说，如来藏有成佛的妙用。我们为什么会成佛？因为有如来藏，有如来藏才会想要修行，大概是这样子。在众生位上，如来藏又具足什么业用呢？即对我们人生活在世间有一种引导向上，也就是向真善美的功能。如无人遇到痛苦时，有一种自发厌苦的情绪，同时也有一种向乐的情绪，自己能够达到安乐究竟，这个就是他的业用。在众生的位上会，我们会想修行，就是因为有如来藏在驱使着驱动我们修行这样的一种心呢、那为何会有此厌离生死去向涅槃的厌苦求乐心理？这就是如来藏的业能哦。好，大概是这样。在相应，这是第五项，对不对？相应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它有种种的功德与之相应，可以吗？那这个功德就是佛的不思议功德了，可以吗？也就是从种种的面向来说明如来藏，从它的本质是什么，真如嘛，对不对？那怎么样去，但是因为众生是被烦恼所覆盖，那怎么样去让它显发，就是因，对不对？显发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果德？那在众生位的如来藏，它有什么样的作用，让我们想要修行离苦得乐，对吗？那这如来藏它是一个自信的一个自信清净的一个法，那它还有种种的佛功德。那这边有种种有三个譬喻啦，大海、摩尼宝珠还有水。好，那我们看欲如来藏本具法身功德性，遍满无差别，像辽阔的海洋一样，在与如来藏相应功德中是具有佛的智慧德性的。这如摩尼珠能够引发种种的珍宝，摩尼珠有点像聚宝盆啊，它能够生出种种的珍宝，可以了。那水譬喻如来藏中有悲心的这个功德，就譬喻不同的一个功德了。好，以上是就如来藏因为就是众生为而说。那第六个这个宝心论用的是行的一个字了。但是呢在这边他用的是分别。分别就是有三类的这一种事行了。这种事行就是有清净、究竟清净跟不清净的三类颠倒不清净就是众生，凡夫众生，可以吗？然后这一个有清净就是菩萨，究竟清净就是佛，就是有这三种差别。好，那六项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大明白啦，就是用这六事说明如来藏还有菩提。这刚刚是讲如来藏，那菩提还有这一个稍有不同的一个地方，基本上都相当了。好看，再来看到399页。好，那接着呢导师要说明宝性论，他引用了很多瑜伽学中的教学的术语。那这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那我们下一节再继续了。因为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那 我们休息十分钟，第二集再继续后面的内容。好，下课。